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在你的童年的话就不谈了哈，大概少年、青少年，然后你会有一些你很喜欢听的歌，然后到了大概成年，你又会觉得有一种另外一种胃口的歌是特别会动你的心的哈，然后三四十岁。或者是你当了父母亲，你结婚了，当了父母亲，五六十岁的时候，你喜欢听的歌好像又不一样了。但愿你们可以回答我啊！我想依着我们的成熟度，依着我们的各种不同的历练，我们会发现呢，当我们在这个至少说四五十岁以后，再回来听那些我们青少年很喜欢听。好像觉得听得很舒服、很贴心的歌哈，觉得好像感觉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啊，不是那个歌变了，是我们的心境变了，是我们的成熟度变了。我知道这个在中国跟这个台湾两岸之间呢，有几位很有名的哈，当时候在我的年代了哈，我了解我的年代很有名的这个明星哈，歌星。比如说像邓丽君啊，还有一个叫费玉清啊，这是我了解的，他们在两地啊都很被欢迎哈，特别是那个邓丽君的歌，听说大街小巷还有很熟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变成邓丽君的什么的翻版哈，他们就翻唱，还有翻版就学她的动作，你看可以想象说那个成为多大的一个偶像哈。那一方面呢，她是她本身唱歌的那个调调。还有他的帮他写歌的那些歌曲啊，那个老师也是很有名哈，很出名的啊，因为这样也很出名哈，都很配合他所唱的这个声音哈。那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青少年好了，其实青少年的歌哈，现代的话，青少年歌是什么歌你知道吗？没有几句话，就像他们常常沉默寡言，可是呢，那个心里面的呼声很大，所以就怎么样？需要用很大的动作、很用力的声音来唱出很简单的几句话啊，好像我不这样唱的话，我的心就跳不起来哈。现在我看现在年轻人，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喜欢他们的歌呢？我们一句话说"不知愁滋味强说愁"，就是明明是也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说应该那么的忧愁的，可是很喜欢那种歌，就是好像觉得。啊，忧忧愁愁的，反而这样反而美哈、啊。我不晓得这样讲你们认不认同呢哈、啊？但是慢慢你要的歌呢，又不一样了。那基本上我们越早期的歌呢，哪一种歌比较受欢迎？我们在歌里面哈、啊，诗歌也有哈、啊，一种是很流水型的哈、啊，抒情性的，然后一种是很振奋性的，里面带着真理哈、啊，然后希望把那个真理唱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能够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是振奋性的，像我们诗歌的话，就是兴起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啊。那我们用一般的歌来讲呢，我们歌颂我们的国家，我们在描述我们的那个很壮观的、很壮丽的一些风景，那个都是很美的哈。那种诗歌来表达，甚至有时候是一个歌剧都很美的哈。但是你会发现，你早期的诗歌呢，通常都比较让你欢迎的是什么？比较是属于那种里面很迷茫，好像对方知道你心里面的迷茫，唱出你的心声。所以每一次你一听的时候呢，你就很舒服，就像快要睡着了，就像什么，就像麻醉药一样。但是慢慢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面对现实，越老练。好，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呢。我们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我在讲原生家庭啊的那个脱壳蜕变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很黑暗，很哀愁，非常的低潮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它事实上已经在靠近那个洞要破了，靠近那个壳已经快要打开啊。慢慢它已经在，因为它那个会有一种分泌物哈，会让它这样。湿湿的，然后就打开之后呢，快要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就等了很久了。那你可以有两种心态，一个是说，哎呀，死定了，就是这样了； 一种就是说再等再等。好，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也谈过说我们有一种迷失，把我们带向那个一种错误的一个思想方式。思想很重要哈，你心里面怎么想，然后呢你就会怎么样去有一个行为表现。好，思想关系到我们会做一个决定是怎么样做的。所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迷失呢，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死角，没有出路。另外一种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潜在的观念。迷失是会去误导你的决定，会去误导你的对人的关系。但是这个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我就是要这样子活着，这是我的人生哲理，哈，就是这样子了。好，所以你就那个前观念就会去是被你来用它，很固执的，它不容易被打破哈。那种前观念不容易被你打破，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晓得你有这种观念哈。一直到你面对了这一位救赎你的主之后，然后他一光一照，你发现说，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理念，那么多我的原则是跟圣经是抗衡的。圣经是真理嘛，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是相信圣经，对不对？那么你发现的，诶，一比起来怎么那么多，有那么多我需要把它抖掉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有了迷失误导的思想，我们有了潜在的一个很固执的理念，生病就是不能喝冷水，所以当你有人要弄冷水给你喝的时候，你觉得那是毒，这个就是一个观念，对还是不对，有它的道理，但是呢也有它的固执。当你都没有水喝的时候，冷水你都不喝吗？啊，好，那么就变成那个潜观念会变潜在的潜哈，潜意识的潜，会成为你的真理，成为你行事的原则。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谈过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哈，三个是彼此一起在互动的。我们的情性就像我们在听那些别人唱的过去的流行歌，或我们喜欢的哪一种歌的歌曲一样哈，我们会有我们一个唱歌的一个模式。那么今天我把它命名为哀歌，会唱出哀歌。好，那什么情况下你已经在唱哀歌？我给你有看看哈，我给你有几点哈，四点。给你有四点啊，我稍微总括一下，当然不只有这个，但是大部分的话就在这里面啊。好，那第一点，我该有的却没有啊。如果你心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一直有这样的想法，那这种想法呢，感受这样讲哈，我现在针对的是感受。好，嗯哼，我该有的没有，所以你就怎么样？你会有很多的怨，你知道那个怨可以唱歌，你知道吗？怨可以唱很多歌，我们嘴巴不敢讲，我们没有办法讲，那结果怎么样？我们用歌、用艺术来表达，用画画，用我们的情感需要表达。好，然后第二个。别人有的，我要想尽办法看看怎么样才能有。等于说我为什么没有我为何是那个没有的 ?OK, 这个第二个OK, 好，那我们按着这个好了哈，我的顺序不一样，没关系，按到这个哈，谢谢。我为何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是我？总是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会去把别人的环境、别人的你眼睛看的一个一个他们的你眼见到的那些呢，作为你的一个比较标准。 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访问哈，就是那个访问就是在台湾的一个福音这个电台的访问，访问一个乐团，他们得奖，得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哈，这个不是跟一般的电视的没有关系，就他基督徒有一个 A Good TV 哈，他们有一个创作歌曲啊，他们这个做法呢是想帮助更多人创作好的诗歌，更贴心的诗歌，而且给年轻人那个服事充满了一股可以被建造活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诗歌的能源。所以有四个神学生同在一个神学院，以后都要当传道人的神学生，这个听起来就感觉说，哎，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他们都很有圣经知识的，他们也都是应该就是很成功的哈。我们喜欢用成功的这个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奉献了嘛，他们以后走的就是要成为神的工人。这四个人被组成一个乐团，得奖，得到第一名哈。那他们的诗歌的主题叫做“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很多很多诗歌比赛哦，好多哈，忘记那个数目太多了，好几百个哈。但是呢，他们突出了啊。结果这个他们特别做了一个节目来访问这四个神学生，有的负责作曲，有的负责演唱，有的负责伴奏，有的负责里面的这个编词啊，全部在一起的时候，就出来一个非常卓越的一首诗歌，现代的这个台湾所创作的这个主内的诗歌。结果呢，我想这个主持人，这个访问的人是知道他们的背景的，因为他专门在访问一些这些过去在很低潮、很没有希望、很绝望的情况的这样的一个那个转变哈，有的是很多很多哈，很多就是前面的我们所谓的原生，或者是本来的背景，或者是本来的人生是这样的，怎么样翻转成一个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而且成为一个从悲哀到喜乐，叫喜乐油膏我们哈，就是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医治，他要来释放。这四个人有牧师的孩子，有老师的孩子，也有不好的家庭，就是家里有破碎的这个背景的，都有。四个人有四个故事，他们这个时候讲的故事都不是说我多么好啊，有啦，会提到像牧师的孩子说，我从小就是乖乖牌的，我爸爸妈妈认为我应该怎么表现给他看到牧师的孩子的模样，我从小就学会怎么表现，成为一个他不是说荣耀神，荣耀我的父母亲，不要让父母亲失望的那个形象啊，类似这样。但是他就开始讲他的这个流浪的心理的浪，流浪的这个过程，也有的说他们的家庭问题，有你看外面从他们的成就，从他们的那个已经奉献要成为神学生，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到说他们背后有什么故事。可是我们有受到原生家庭，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的创伤的人呢，伤害的哈，我们会把别人我们看到的光鲜的那一面，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成功的那一面，拿来跟自己说，你看别人有那个，我就没有那个。包括过去家庭里面带来的比较，或是之后我们在已经成长之后，成人了哈，之后的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做一个跟人家比较。那比较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追，哎，等一下哈，怨哈，你就会怨哈，我在跟你，我为何是那个没有的，就怎么就会怨，对不对？啊，那刚才我们提到我该有的没有，那是我的权利，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应该要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固有的观念，说应该都要这样，有父母亲就一定要有父母亲的爱，而且要满足的爱，你既然生了我，就要把我喂得饱饱的，就要把我培养成很卓越的，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你们，因为你们把我搞坏了啊。好，第二个是愿，第一个是我要去追哈，要去追那个，要讨债，我讲过哈。那么一个讨债的心境呢，会觉得说很敏感， 稍微别人有一点点做得不好，对你有什么样的不周到的时候，你就开始会觉得怎么样？你欠我这个，他欠我这个，包括婚姻，包括这个我们的亲子哈，我怎么会没有那个谁有的？那是怨，对不对？然后呢，别人有的，我要怎么样才能有？用尽你的后半生的力气，你的精力怎么样？要拼上去，跟别人比，别人有的，所以就变成一种追逐的人生。一追逐的话，你绝对没有平安的，你就会一直在跑，一直因为一追逐就会不满足嘛，对不对？而且呢，当你追到的时候，既然那个所罗门王什么都有哈，没有人可以比他的啦。要说有什么的话，没有人可以比他的，他是一个王，那个权柄啊，那个富贵啊，还有那个国家的昌盛啊，神把所有的一切，只因为他求的，他跟人求的是智慧。你看智慧，我以前讲过啊，智慧就像比金银还可贵，因为那个智慧使他享受人生所有的，你没有一样他享受不到的。但是他最后的那个结论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好，这种追逐的人生的话，别人有的，那我去追，我以前我父母亲不给我，好，现在我来追吧，我自己来追吧。一方面很累，一方面你追到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好像泡泡气球，好像蹦一声就没有了。因为那一种圣经告诉我们，那种满足是就在那么一刹那的，就是快乐但不是喜乐。我不会是幸福的那一个。好，就我现在成人了，然后我认定我已经不管什么好的事情不会轮到我了。所以当别人跟你讲一句好话，或者为你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你都会把它扭曲成恶意，都会把它扭曲成，或者是怀疑成人家的用心，这个是有可能的。好，那么这一些呢，就是那个是自哀，就是好像我已经我好可怜哈。好，如果你心里面一碰到人，一跟人家互动就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些就是在告诉我们我该有的。然后呢，我靠我自己哈，那我已经宣判我自己的死刑了。这些呢，都是我在讲的。上次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像一块泥土，愿意让我们自己交在陶匠的手中、窑匠的手中，先让把我们的骄傲拿去。什么叫骄傲？就是我们原罪，我们这个原生家庭的伤害所带来的，不管是前观念，或者是迷失，或者我唱的那个歌的调调，就是哀歌的调调呢，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如果有人欠我，耶稣说，那你就向神，父神怎么饶恕你，你饶恕他，放掉他，不要老是记得他的债。你一忘掉，你一放掉，诶，你又恢复原来那个原来的你。所以其实呢，这个一个泥土在陶匠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呢，他要把我们塑造成原来他预定我们要成为的那个精品、那个器皿，以后要摆在跟他在一起那个王宫里面的。好，上次应该妈咪有讲到这个器皿的这个成品哈。但是呢，我们会因为我们有这首哀歌，这个哀歌就是你一唱，你就觉得哎呀，疏解一点，舒服一点，好，你可以忘记所有的现实，然后就沉醉在那个邓丽君的一首，我现在忘不掉什么歌哈，那很多歌都让你觉得好像又有又好像又是一个疏解，可是又怎么样，都充满着一个迷茫，好，什么时候才再来呢？好。还有我忘记的了哈，反正那是很早比较早期的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了。我答应你们可以回复我哈，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同感哈？好，那这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话，每天有这样心境的话，你跟人的互动的反应，哈，就会在那种就是不甘心你欠我， 怨啊，或者是冤呐、啊，怨跟冤有关系，冤仇那个啊，深渊的冤哈、啊，就是我备受冤枉了、啊、哈、啊，我好冤枉哈、啊、呀。然后你会在那个追逐，每一天你会很目标就在我要达到我的目标，我要你很尽心很用力啊，这个不是错哈、啊。我们去追寻我们的理想，去要我要的，我要健康，然后我就把我的心力放在健康上面，不管是训练，像刚才周师母讲的，我们会要改变体质哈、啊，我们要积极思想，类似那些哈、啊，就是会去追逐啊。那些没有错的东西，如果变成在追逐的话，就好像在打猎一样，我就很想打猎。你看打猎的人怎么样？你认为他们的人生很刺激吗？很刺激，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打完了要再打，打到没有目标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了哈，就是要一个要让你看得到的目标，让你达到啊。好，那就像赌博了啊，就像赌博，你投下去，然后有输掉，你更不想停下来啊，赢了你还是想再赢，对不对？就像这样子，这时候人生就像是这样子哈。好，这样的情况呢，会让我们唱一首歌，那我把它称为是哀歌。啊，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这些就是跟人家比不上的人才会有哀歌哈。圣经里面就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的哀歌啊。我要再强调一下哈，原生的这个家庭啊，这种我们可以往下一章没关系，原生家庭的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创伤、伤害或对我们的打击，哈、啊，这是所有，所以我刚刚提的这些问题呢，都会造成一种我们的体质，然后产生一种病。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会怪我们有这些，不是的。就像一个病人，耶稣说有病的人还需要医生，对不对？那么一个病人到医生那里去说：“哎呀，我这里好痛哦。”医生会不会跟你说？哎呀，你以为我没有痛过吗？那还叫痛？他会跟你这样讲吗？不会的。当然有的医生可能会啊，但是只要有受过训练，都会有一个领域的训练，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同理跟同情你的病人，让他们在你在关注他们的病情的时候，他们也会变成一种得痊愈的一个要素。比如说啊，如果你去找了到了这个啊，找到医生了哈，然后前台的人，你说哦啊，你还好吗？你说我很不好啊，你说没关系，看了医生你就好啦哈、啊，类似这种话哈 啊，然后如果就是他们给你一点同理同情，然后对你一个关注，就好像给你拍一拍，这个没有错。所以你的哀哼，你的哀歌，你的痛楚，你的心里面的那种深沉的那个绝望，你不要以为神会责备我们，不会的。请你不要误解我一直在谈的哈，我不是要推翻或者是完全的无视于这些我们的原生家庭带来给我们的创伤。我们圣经里面就有好多，我可以要举例的话，从创世纪举到这个新约都有，但是我在这一刻的尾巴，如果我今天讲不到，我先告诉你，有一个结论，就是神说那根刺留在那里，然后怎么样？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今天周师母也谈到这个感恩哈。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神的恩。为什么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平安是不会走掉的？那就是一个恩典。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决定信耶稣，我就有永生的确据？那个也是恩典。如果你想追求的话，我要建议你好好的集中你的心力来领受神的恩典，把你的杯子放在神的恩典的出口处，就好像打开那个水龙头一样，就放在那里等着，想尽办法 恩典一来的时候，马上接着让它满出来。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是我几十年过了半世纪之后的人生的一个我自己的对你们的见证，也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劝句。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来自于他的爱。那就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说，你的慈爱比我的什么生命更好。今天我们在挣扎什么？挣扎我们的生命好苦啊，我们的生命那么的贫穷，我们的生命那么的多的难处。他说你的爱，你的慈爱，神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如果你相信神，你相信圣经的话，你就不会推翻这句话，对不对？你只能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这种领受呢？为什么我还不到？为什么我不？那所以我说，你要赶快追求神的给我们话语的所有的美善，所有的好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我讲一个最大家最不能反对的，就是你每一天吸的这些氧气，谁付了钱呢？我记得上次去拜访那个邦尼跟静的时候，他们还去买氧气给我们预备着，因为高原反应。你看你从小到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吸了神多少没有钱的氧气。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你要想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得到了最重要的，其他次好的，你的背景，你的父母亲，你的条件，你有多少愿望，那个就不算什么了。神给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回答，也给我们这后来的这些信者，信他的人，他的儿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定。如果神你不把我的刺拔掉，很痛欸。这个医生说不拔，拔了反而不好。为什么神不拔保罗的刺？免得让他骄傲。只有骄傲会把我们带离开永生的盼望，而进入地狱的永刑，你知道吗？骄傲就是耶稣付上那个代价，要解决的我们的那个罪的那个律，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病，罪的病，被盗的病。好，我这是已经把我的后面就先来做一个一点点的提示。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神不会嫌弃我们唱哀歌，但是呢，当我们唱哀歌的时候，你要想说，多唱一天，你就多损失一天，你就少体验神恩典的甘甜。好，耶利米哀歌，好，我们请一下哈，呀，对，嗯哼。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这里只有提一点点而已，请你打开你的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书的后面叫做耶利米的哀歌第三章。之所以他列下这一章的哀歌很长哦，非常长哦。但是他的哀歌有一个我们可以欣赏跟感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不是一直掉在那个泥沼里面，一直唱哀歌，越来越自怜，越来越低，越掉越陷越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有没有有一种沼泽，有没有你一下去，人家都拉不起你的那种。他是你会发现他等一下哀歌出来，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挣扎一下。上次我提到怎么样力争上游。我知道原生家庭的创伤打击或破坏我们的整个的那种身心，不能否认，也不是好玩的，是痛苦的，没有错啊，是让我们有时候是羞耻的，也没有错。但是呢， 你需要力争上游。你已经掉在一个往被水往下面冲，越冲 往下面一直往下游去，到后就石沉大海了。上次我提到，对不对？不要让我们石沉大海，开始往上面游，往上面游。而且呢，通常呢，这个向上游的人还可以激励后面的人。我相信每一个儿女哈，对自己的父母亲不是真的要恨他，是因为又爱又怨就产生恨，而且呢没有能力面对，没有能力去面对他们的那种那一按就让你觉得很痛的这样的一个从小而来的一个伤害。我了解到这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有这样的创伤的人到后来力争上游，所谓的上就是往什么，往真理的方向，往神给的那个天梯。既然叫力争，而且要上游，就是你要非常用力的，你要刻意的，你不能放弃的往上走，往上走，不能让自己再往下掉。通常这样的人他到后来成为那一个背后让他亏损的那一群，他背后他所其实是希望爱的人能够因他得福。刚才周师母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本来跟周师母是很生疏的，因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背景是和他很生疏的，因为没有连结关系啦，可以这样讲因为周师母应该是他的外婆培养大的那这种情况下面呢，生母跟自己没有连结的时候，那是有很多很多我们不饱足的地方，我们很空虚的地方。可是后来他成为他的那个从来没有养过他的爸爸的福分，也成为他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永生的福分，把分享给他们。诶，这个表示什么？我们很棒，对不对？我们往上游的时候顺便也带几个人上去。而且其实我们不是在恨我们的亲人，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爱他，可是我们却觉得好像被打击到站不起来，没有能力去爱他们。当你发现我竟然可以去拉我们这一些伤害我们的亲人，我讲的是亲人哈，原生家庭嘛哈，拉他们一把，然后他们就把你放在一个说，哎呀，我们因你得救哈，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说用那四个字说，转败为胜，逆流而上，力争上游，也就是转败为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向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往下还是往上你要往下面的沼泽地越陷越深，还是要上天梯就在于我们是要被冲走还是要逆流而上。好，你打开到耶利米歌三哀歌三章我很简单的用几个段落来提示我们这是很长很长。好，那么第一个，为什么耶利米唱哀歌？如果没有因为他是服侍神的话我想他的哀歌也会有了因为他是活在这一群以色列人当中嘛。那他是一个要服侍神的人，等于说我们都不要讲他是这个先知好了，我们就说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等一下我们看到他是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成为神所拣选的百姓的人。他有神所拣选的，一定要有这种心没有这种心的话，他选他做什么他百姓一直在拜偶像，百姓一直不听神的话，悖逆，然后呢就产生，如果没有神的话，幕中没有神，就产生很多那些所谓的犯罪的事情或者是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就会发生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就是等于是翻版一样对不对？本来属神的，本来是很圣洁的，很光明的，本来是很有那种正面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能力的权柄的，现在变成怎么样？一团泥沼，全部就都是污秽了都在这个污秽里面了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我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好，这里牵扯到谁？我 牵扯到神，牵扯到神有一个愤怒的杖，只要谈到罪，就一定有神公义里面的义怒，因为他是神，这个是没有办法，你怎么不服，怎么样都好。大卫说，当我受这种罪害的时候，你就更显为公义。为什么？表示说，即使你很爱我，你选择我当王，我做错事，你还是要罚我。我们不是要信这样的神吗？我们希望信一个神是我的好处都给我，不要给我的敌人，是这样的神吗？神是绝对公义的，只要公义就不必亲，不管你多好，你多么爱他，你多么用心，你多么出力，你奉献多少， 你用心良苦，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用这些来换救恩的，用因为神的恩典，记得啊，恩啊，我们下次特别提到这个恩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这个恩。在这里耶利米说，我是因为神愤怒的杖，他不是在生神的气，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有原生的创伤，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原罪，我们罪性里面的罪害，一直到我们有神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到我们生命中来，有神临到我们的家的时候，这一切一切的就会一个结一个结打开。真的，你去问了，我们教了好多人，像洪卫传福音给他的父母亲啊，他们都有原生的创伤，都有，我们都有了哈。那他们可以告诉你，因为他的得救，然后怎么样？他现在还在尽力的要争取他们的家的，还有啊，应该是哥哥还弟弟，我忘记了哈。这些人都可以来，好，可以得到救恩呐、啊，不一定要来这里得到救恩，在中国可以得到救恩。好，好，这个是事实。我们不用帮神解释说，神啊，你对我好凶哦，你对我好严厉哦，不用。我们要知道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慈爱的话，我们早就不在这里了，这课也不用上了。我哪有还有机会来上这个课，来了解说我们有一条出路呢？世上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了。所以当你在说，神啊，你为什么还不去把那些恶人杀掉，为什么还不去惩罚那些恶人的时候，我们最好小心一点啊。我们里面的恶，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叛逆，都已经痊愈了吗？都已经100%了吗？即使我们不是刻意的啊，我们这个罪害里面的那个我，那个被盗的这个心性啊，这个模式，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其实要到神把我们塑造完成成全啊，就是一个是成圣，有一个我的资格，然后到后来怎么完全的成圣，如果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最好不要这样祷告。为什么？你把自己放在那一群里面了。你说我有那么坏吗？我没有那么坏。你看我懂得什么叫对，我懂得怎么叫行善，我懂了，是吗？那你就去问神好了。我可以这样有把握的告诉你，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你们都看出来我好像我很棒的，对不对？你们常说，哎呀，像师母啊，像妈咪啊。哦，但是我知道，我面对神的时候，那个光一照，我每天，你知道我现在最享受的是什么吗？哇，要什么？要赶快努力，要改性，要进步的呢？只要神一光照我，我马上就很敏感的说好，就好像让我的脸去照镜子哈、哦，看到斑，然后神说没关系，那个斑我可以拿掉。我说好啊，然后就把专注在我自己的斑，专注在我自己的这些脏的东西赶快洗掉啊，专注在我要处理的。我不说外貌了，我说我自己像照镜子一样。好，所以在这里耶利米他很清楚的很明理的说，我今天这么困苦是因为耶和华的杖。好，你如果往下看的话，他的困苦使他，你从我不全部了哈，你会发现从二节以下，他在形容神的时候，到十三节都用他做主词。什么意思？ 他很理性的认识到神，他知道神，很理性的，可是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呀？第三者，我的第三者不是那个那婚姻的第三者，是那种那第什么第三名称啊？第三名称就是他啊。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指着他爸爸说，你看他这个人，什么意思？跟你是有距离的。好，这是哀歌哦，记得哦，哀歌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很哀愁的这样的一个，就像我讲的说，那个一直在唱，一直在唱，反复的唱，越唱越愁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距离的，不是他离开，他抽离开，是我们已经那个哀歌怎么样？后来耶利米说，你好像你都把你蒙住了，都听不到我祷告，其实不是这样。是我们的问题啊！就他用他来形容神的时候，前面那一段哈，从第二节开始哈，到十三节、十四节开始，你看我成了众人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因为他为神去讲神要给他们的一个警告的话，那些人不听嘛，啊，人喜欢听良言、甜言，不喜欢听苦言。其实神是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呢，这个耶利米代表神去讲那些很严厉的话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别人的笑话。谈到歌曲的时候，就是说常常唱的啦，很上心上口的唱的，哦，被人家挂在嘴边的，哦，然后又回去说他用苦楚充满我，哦，这是十五节。我要往后面，我要很快的哈，我不是说要细细的哈。好，第十七节，你使我，有没有看到有转变了？有没有转变？从他转到你，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出路。你的出路最好就是转向神。你要生气也好，你要抱怨也好，你最好转向神，神不在意。神有永远的忍耐，忍耐我们，他有用不尽的恩典，要装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让他满意啊。你使我远离平安，记得吗？我们提过平安，平安很重要。当你远离神的时候，就远离了平安。当你远离了平安，你就忘记了好处。这个是早上周师母在提的，十个麻风病人，九个忘记了好处。我们的人生有益处，有坏处，有伤害，也有福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什么时候会唱哀歌呢？我们忘记了我们从曾经得到的益处、好处。今天如果你父母亲没有把你养大，不管怎么养大的，就是把你养大了，如果神没有赐给你那个原生的神，没有给你氧气，没有给你健康，没有给你机会，你就没有这种时候在这个地方抱怨你的父母亲，你就没有这种时候为你自己唱过去的哀歌，你早就没了。这个不是好处吗？或许周师母可以说，对不起啊，周师母，我先用一次我的那个哈实力哈，为什么把我交给我的外婆？为什么人家都是妈妈养的，我是外婆养的？当然现在有很多孩子是这样啊，隔生教养啊，隔代教养。我当然我不是鼓励说把孩子送给这个隔代教养，不是意思，但是以他来讲是一个遗憾。可是如果你让他来见证，等一下希望他能够跟我们讲一点点哈，就说外婆带他，很多人很多儿女，即使外婆外公非常的疼他们，甚至宠他们，没有好好的训练他们啊，通常呢他们就会只记得父母亲的对他们的遗弃，对他们的生疏啊，然后呢那些好处就没了。你知道跟着外公外婆有一点至少一个好处你知道吗？吃很多糖， 我的孙子，你每次来都眼睛看着我，希望我给他们糖。那这个grandma 呢，就会偷偷的啊，因为是外婆了嘛，是奶奶了嘛，哈、啊，就给他们，就是尝一点点，我也不敢太违背他们的父母亲哈、啊。这个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是只要称到这个称呼，你就不要期待他们像父母亲一样那么的严格。请你们了解，如果你有刚刚从父母亲那边啊，从上一代带来的儿女的话，请你了解这一点，不要怪我们的隔代的这些人怎么这样子，没有教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得到很多在你家没有得到的恩宠，少听到很多我们出于情绪性的对他们人格的一些不好听的语言。当然爷爷奶奶、外婆外公也有他们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嘛，刚上次我提到最后，我说我们都是有受罪害生病的人，不管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上一代的或者哪一代的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同病相怜啊，应该这样讲啊。好，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记得当我们想念过去的时候，那么就会忧闷现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好处。那我再转回来到我们的这个哀歌的第三章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先把这个整章稍微把它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描一下这个耶利米的心境，还有他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我们来学这首歌好不好？好，刚开始是因为他很哀愁、很受伤，所以跟神就有了距离，有了距离之后呢，就没有平安了，没有平安就不记得好处了，全部想的都是坏处。二十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你看着你的圣经哈，我不一定现在就回到这里哈，就在我里面忧闷。哎，到21节的时候，蹦出了一道光，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好，既然有指望，那么是什么指望呢？我这里有个问题问你们说，那是什么指望呢？我说，在你的这个经节里面啊，上面应该有哈、这个十七十八节，好，回到十七十八，我的心里一定哦，对不起，是毫无指望，好，那到底我们的指望，前面十七是讲我毫无指望，等于绝望了哈，然后到了这里的。刚才我念的21节的时候，我想起这事，想起哪些事？不是只有坏处，不是只有伤害，我心里就有指望。你回想一下，你过去的是不是也有让你觉得很能回忆的？是不是也有那些美的、善的，一定有的啊？那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即使5天的刮风，5天的暴雨，哎，有一天晴天出来，太阳出来了，那也是好处，对不对？而且觉得太阳更温馨，更可爱。只要你心里有的指望，那个光一照进来，22节，我们不至消灭。刚才我没有提示19节啊，我有提到19节吗？对不起哈，我们回到19节啊，哀歌的第3章19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的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怎么样？从他现在转到怎么样？转到神你啊，求你纪念我，开始向他求了啊。那他一起要面对神的时候，当你跟神是一个。把神当作旁观者哈，你看着我痛苦，你也不理也不睬，你使我变成这样子哈，等于说神你是始作俑者哈。那那个时候呢，他是不会记得什么好处的。可是当他转脸向神说，求你没有路走了，求你纪念哈，我在每天苦，每天痛，每天哀哈。那我现在呢， 把我的调子转一下，向着神。一向着神的时候呢，虽然还是忧闷，但是21节就出现，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好，那我在这里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那个讲义上面，你的荧幕上面，什么是你的指望？什么是你的指望？你想的都是忧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神邀过来跟你一起在这个幽闷里面，你自己想，自己把门关起来，舔舔自己的伤口，回味一下那个苦味。可是这个时候的神其实他很希望在你的旁边，因为耶稣说神耶和华把灵膏我，就是要我来怎么样报好消息给这些贫穷的人，受压制的人，医治这些有病的人，然后用喜乐的油膏他们。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他说我来就是为了医治，因为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其实我们很多原生家庭的人，原生创害的人都感觉我们就是那个麻风病人一样。麻风病人是不见人的，是跟人家是那个关系上是隔离的。英文叫 disconnect, 就是我们是隔绝的。不管你有外面表现的多么的活跃，刚才我讲那个光鲜，但是呢你的心跟外面的人，不管他是谁哦，丈夫、妻子、儿女，或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心事实上是没有连结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一个那种心。但是当你把神邀进来的时候，至少你不是单独面对。我说过神不会介意我们哀伤，不会介意我们唱哀歌，可是把他邀进来，因为他要重谱你的曲子，只有他有能力重做你的歌词。所以我们往下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他一面对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下面这句话了，我上面应该有哈，就是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发现呢，你可以把神推开说我没有指望，你也可以把神邀进来或把神拉进来跟你一起苦，然后呢你就想到一些事情就有了指望。所以到23节、22节、22、23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除了那些伤痕刻骨铭心的在你的心里面忘不了，我们常说忘不了忘不了啊，就藏在忘不了的哀歌里面。可是有没有想过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他没有放弃我，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我今天还能够活着，让我有一个扭转的机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恢复我原来是那个王宫里面王的这样的一个后嗣。耶稣是万王之王，对不对？那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我还有这个机会，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你就没有遗憾。所以耶利米终于想到，我今天还没有被消灭，不止消灭，是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或许有人说，可是我不是啊，我觉得我生不如死啊，我到宁可我就死了吧。神也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想，有人真的是去自杀，真的很多人因为在这个沮丧抑郁完全绝望里面自杀，但是有没有想到今生就算70、80、90年，就算我们活到120岁，后面那个永恒永远的灭亡呢，还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只要聪明的人算一下，用数学算一下，哪一个长？保罗把今生形容作至亲至暂，跟永生比起来，这是哎呀，算什么？今天我们的卑微，我们说神拣选我们是卑微的，是愚昧的，那是我们的原生， 罪原来的原生宇宙，我讲的罪害啊，罪的啊那个病，罪的害处。然后呢，今天竟然神可以把我放他的手中重新再造，然后把我放在永生里面，跟主耶稣一起掌权，一起掌权哦。所以我说我们是王宫里的王主哎啊。然后呢，跟神，我们的神，跟那些啊在天上的那些天使啊，那些前人一起敬拜。当你敬拜神的时候是什么？是神的荣耀。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形容，因为我自己也不晓得什么是神的荣耀。我只从我的从圣经来领受说，哎呀，神的荣耀一来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会整个全部的人都会俯伏下去，趴下去，五体投地，而且是感恩，而且是那个冲击啊，那个一冲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怨也好，哀也好，哎呀，这光是那个荣耀就是一个很大很大，我只知道这样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眼见，但是我是深受，真的神的荣耀可以在这个时候就临到我们，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圣灵的殿，殿不是就有神的荣耀吗？如果我们是一个洁净的殿，是一个圣洁的殿，是一个让神很舒服愿意住在我们里面的殿的话，我们就不是有神的荣耀吗？我们应该是已经体验到了，所以耶稣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现在就尝到天国的味道，可是还没有到最后。那最后你把今生跟永生来比一下，所以往这下面呢，这个耶利米再次举目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看到说，哎呀，我还是有氧气可以呼吸，我每天还是有太阳可以让我温暖啊。所以他想起原来他是靠着神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而且呢我还有明天新的一天，只要神留着我这口气在，每一天都是什么，每早晨都是新的。然后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你信实真伟大，为什么？太阳又出来了，不会变的，神啊你是不会变，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不是只有伟大而已哦，是遍满全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受这样的恩典的。所以当你一面对神，一向他呼求的时候，你开始就看到你的明天，你就看到你是有未来的人。好，接下来这是我们的功课，25节啊，可能我没有哈，没有关系，我可能要稍微从这里做一个段落哈。那以后我们要继续谈这个哀歌，你回去可以把它念完哈，把它看过，然后再往我们后面的那个那个所谓的神的慈爱比一切比生命更好那个主轴去哈。那么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一节25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我觉得停在这里真好，因为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从我们的灵修到现在就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从耶利米的哀歌里面看到怎么样，一道曙光，这光一照进来，他马上看到他的未来的盼望，他马上看到我的神没有改变，我今天如果不是我的神的慈爱跟他的怜悯，就没有我今天还留在这里。所以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寻求他，你要信，你要寻求，你不寻求他，你寻求别的方法，寻求别的出路的话，那很难，你只有往下游一直游啊，被冲去游，不是游啊，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现在要再强调一次，我今天之所以敢讲这个题目，愿意讲这个题目，我有个把握，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比一切都更好。我们不是有一个常常被拿来用的吗？生命诚可贵，有没有？爱情价更高，还有一个自由价比那个爱更，但是爱情而已哦，这里的爱跟神的爱跟爱情不一样哦，爱情是一种在神的格下面人之间的情爱， 友爱、情爱、亲爱。但是呢，刚才那个耶米讲的这个那个耶和华的慈爱，那个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爱是不一样的，那是太广浩了，长阔高深，让你量不来，你用整个海洋当墨水都写不来的，是都讲的。哎呀，那形容真好，我好喜欢那首歌。所以呢，耶和华，只要你是等候耶和华，等于说时候未到，你往后面看，你会看到耶利米继续有他的哀歌，还是唱，还是继续的谈他的悲哀的地方。你看我旁边的这些人，你看我怎么样？但是呢，这一段呢，是一个他力争上游，仰脸起来看着神，然后就看到了光。所以他告诉我们，今天给我们做一个结论的是，等候一番。不管哪一个人等候耶和华，等他的时间，他已经在做工，你不知道而已，他已经接手了。心里寻求他的，你知道对神的寻求是要专心的哦，你不能心怀二意，一方面要这里拿，一方面要那里拿。对神是你会感觉好像神不听你的祷告，事实上是我们的心里面对他没有专心。神是忌邪的，他是嫉妒的，只要你把另外一个方法跟他放在一起寻求的话，那么神说好，我让位，你就先去寻求你的方法，你继续唱你的哀歌，你继续去求你的知识的这些学问，等到你不行了你回来没有关系，我是不离不弃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今天我要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说哈，只有神的恩惠是我们最值得我们卖命的、用心的、赔上一切来追求。神说，即使你身上有刺，我的恩典够你用。或许我这样讲，今天所有我们的罪害，从原生来的这些伤害，其实神不会把我们拔掉。上次我记得那个见证的润香问说，我会好吗？我们会好，但是那根刺那个痕迹会痛的地方呢，到目前为止那个当然有分辨有分辨，如果是属于罪的部分，要被饶恕的部分，那么你会自由，你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属于那个被人侵害侵犯，被人你受的冤，那些会有像，就有点像耶稣那个钉痕，那个钉痕一样，已经复活了，可是那个痕迹在那里，类似这样，我这样解释了，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个痕迹在那里，但是呢，这些都没有关系，而是怎么？神必施恩给我，他的恩典所要给我的，实在是我不能领会的，不但是荣耀，而且是更新，就是盼望，而且是无止境的以后的福分跟我的未来都是光明。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里。